然后复活的，那个是神所用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过这个过程。马大、玛利亚所有的信心好不好，好是好，都是基督徒标准信心，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不灵光的，都死不上进。神就把我们带到尽头，然后经过坟墓，然后呢有一天从坟墓里耶稣说出来，你如果能够从坟墓里出来，那个信心就是复活的信心。所以那一天拉撒路死了，马大玛利亚的信心爱心也死了，可等到拉撒路埋葬，主耶稣把他放出来的时候，马大玛利亚的信心与爱心又怎么样，
花了。
看见没有，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更深的与主的联合，对主更深的一个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来看这里另外有一个难题，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35节，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恳切。我现在的问题是，耶稣哭了，他哭什么？在四本福音书里头，耶稣哭了有三次，这是一次，还有一次耶稣为耶路撒冷哭，哀哭，还有一次是在克西马尼园哭，对吧？大声哀哭，求他能免死的主，叫他把这杯撤去，如果可行的话。所以这是三次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哭了，那两次我们能够理解，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次耶稣哭了，你看人对他这个哭是怎么说？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个人何等恳切，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哭嘛。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同来的犹太人呢也哭，大家哭成一团。所以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说，耶稣就是很有怜悯的心，因为耶稣说过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他们哭得死去活来呢，耶稣不哭有点不太好意思，也哭哭，是不是？不是啊，你们都不错嘛。耶稣如果不是因为周围的人哭他也跟着哭，那么请问他哭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中文翻译在这个地方啊，也是有一点出入。这里他说就心里悲叹，这个悲叹又甚忧愁，这个悲叹这个字啊，其实啊他这个字啊跟另外有一个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那个地方翻译呢就不是翻译成悲叹。你看马可福音14章5节，马可14章5节，这里是记载的那个玛利亚用极贵的香膏抹主。那么你看这一节圣经第四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怎么样？向那女人生气。这个字生气跟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字悲叹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其实耶稣不是悲叹，耶稣是发脾气了，一面生气一面又忧愁，便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所以这个哭是什么哭啊？是气哭了，你可以这样领会，但是我愿意这样子领会。耶稣哭了，他哭什么？如果犹太人不理解他，这么多年反正犹太人都不理解他，对吧？所以耶稣没有为这些犹太人不理解他哭的，没有的。但是耶稣伤心哭，哭谁不理解他？对了对了，你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场合人家不理解你，你倒还能够过得去，但是如果你爱的人应该理解你的人他误解你，他刚刚好把你的意思领会错了，领会成相反，你心里面什么感觉？伤心啊。 你非常难过，别人不理解你，你都觉得都无所谓无所谓，但是你应该理解我，因为你对我最了解，我也对了解你，可是你居然不了解，所以你心里面就很伤心。有没有这种经验过？有。我想主耶稣就在这里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整个这三个人，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跟耶稣的关系是非比寻常的关系，他们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且互相都非常的怎么样，理解，互相都非常理解。你看玛利亚能够在主耶稣最难过的时候把玉瓶打破，把香膏怎么样涂在主的身上，这些都是非比寻常的举动，都是只有一个最知己的人才会这样做的，最知己最爱的。好，最知己最爱的人现在都在埋怨你，都在生你的气，都在不了解你，所以耶稣怎么样哭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的哭是耶稣生气的哭，他生什么气呢？是生这些人在那里完全把神的作为好像完全否定，完全不认识。那么现在这个马大、玛利亚呢，完全在那里生耶稣的气，觉得耶稣对不起他们，因此耶稣就哭了，因此耶稣就哭了。所以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这是犹太人标准的坟墓。犹太人的坟墓不跟我们中国人的坟墓，我们是挖个坑用土盖的，可是犹太人的墓啊，因为那个地方都是石头，很多地方是石头山，所以你要找一个土挖个土很难找的，所以都是在石穴里头，所以他们在那个石头的山里头就凿出一个一个洞来，然后呢到时候把这个尸首啊裹上这个墨药啊，拿那个布就给裹起来，像个木乃伊一样的，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就放在那个石头洞里头，然后在这个洞的外面呢也是凿一块圆的石板，这个石板有这么厚的，这个门呢，这个圆的门很重很重的，几吨。那么在这个墓的洞口呢，他就要凿一个轨道，就是一个凹的槽，那这个石头呢先是放在这个穴的这一边，等到尸首装进去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圆的盖子一样的东西滚过来，那这边就有一个槽，刚刚好就咔嚓就进去了，那就这样封住了，那么这一个墓呢就开不了的，就开不了，除非你有一个很大的什么扳手啊什么东西把它硬抽开，一般人你要推是推不开的。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耶稣他埋葬的时候就是到一个财主的墓穴里头，拉撒路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个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耶稣的话语带着什么能力与权柄，能力与权柄，他说出来，这个拉撒路就从死亡里面出来了，死亡里面出来，这就证明他是什么，神的儿子，而且是父差他来的。所以这个神迹或者标记就是表明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死亡的什么权柄，他能够打开阴间的钥匙，能够放人， 能够放人。地球上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人有这个权柄能够打开阴间的门。所以我们从这里呢，你能够看出来，其实这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下一个标记。下一个标记的是耶稣自己本人的复活。这个复活跟耶稣的复活，你如果把它对照起来的时候，我要等到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再仔细的来讲。我先要问大家，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这个拉撒路的复活跟后来耶稣从死里的复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啊，已经四天啊，那个是三天。哈哈哈哈。 OK， 这个很好，这是有一点不一样，天数不同。
对，他这个是石头是让人滚开的
啊哈，
但是也是坟墓的石头，是
天使把它滚开的。好，但是在复活的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啊，对了，亚撒路的复活后来他还是要死，对不对？但是耶稣的复活就没有再有死亡了，对吧？所以这个复活是与耶稣的复活本质上有差异的。但是耶稣行这个神迹是要显明耶稣有复活的大能，复活的权柄。因为他在这里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这是他的重点。这个是拉撒路的复活跟耶稣的复活的本质上的不同点，不同点。那么在圣经里面这四本福音书，前面三本福音书用这个复活这个字是讲到，因为撒都该人跟耶稣一直在辩论有没有复活。撒都该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对，他是现代理性主义，他不信天使，不信复活，不信鬼魂。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信什么。信仰自由，我常常不懂这一批人，他这个不信那个不信，他到底信什么？不信嘛，就干脆说不信好了，但是他要挂着宗教的招牌。你知道撒都该人是谁？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所以撒都该人是这些侍奉神的祭司，但是他们这个不信那个不信。所以这个年头实在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我常常在想，你既然不信嘛，你就不要在宗教里面来吃饭嘛，对不对？你在里面混个半天，然后又什么都不信，那你到底信什么呢？所以我对这一派的人是觉得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要一面讲不信，一面要打着上帝的招牌？这个东西就是很矛盾的，非常矛盾。那不管怎么样，撒都该人这种思维一直到今天都是存在的，这个不信那个不信。所以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到主耶稣跟这些撒都该人辩论复活的事情。那么等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耶稣实际的把复活到底是什么用行动证明出来，用行动证明了。这个标记呢就证明了耶稣是生命，是复活。等到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但是复活，他打破了什么？死亡。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跟拉撒路的复活可彻底不同啊。拉撒路从死亡里面出来，他并没有脱离死亡，而且他也没有把阴间的权势怎么样打垮。耶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把整个的阴间的权势打垮了，所以他就释放了被掳的人。这个整个阴间是起了惊天动地的地震，大地震。所以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拉撒路的复活，一面来讲指出一条路，什么路呢？就是说人啊，从亚当到耶稣4000年，每一个人都受死亡的辖制，除两个人之外，以诺跟这个以利亚，其他所有的人都受死亡的辖制。那么什么是出路？什么是出路？一直没有 没有启示，什么是出路？一直到耶稣这个时候，他让人看见神给我们一条出路，这个很宝贵的。你想想看，哪个不怕死啊？我们每一个人谈到死亡啊，心里面都怎么样？恐惧啊，恐惧战惊啊，都很敬畏死亡啊，都怕死。我们每个人都要保健身体啊，多吃维他命啊，这个那个的，搞了半天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为什么？最后就是怕死嘛，很简单。所以没有人不怕死的，都是在死亡面前恐惧战惊。现在耶稣来了，他在这个标记里头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出路，有出路。耶稣说得很清楚，信我的人必要复活，他能够带我们出死亡进复活，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进复活，进入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大的福音，这是一个天大的福音。我们因为平常习惯了这么说说，我们没有那个切身的感觉。可是每一次你看到你的亲人死掉了，你的爱的人死掉了，你就比较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因为平常如果不是跟你很近很近的人，你无关痛痒，跟你不挂不上号的。但是真正每一次到你的身边的人忽然间死了啊，你就忽然间觉得耶稣这句话太宝贵了，太重要了。他实在带给我们这些本来毫无指望的人，今天看见一线什么生机，一线生机。那么我要问大家一个题目，那为什么耶稣不叫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拉撒路一样，就这么经历一下从坟墓里面出来的喜乐呢？为什么耶稣只表演这么一次呢？叫了个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道理何在？是不是耶稣能力不够，只能这么表演一次，下回分解？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那天觉得很有意思啊，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拉撒路出来，因为拉撒路去埋葬的地方一定是什么地方？很多人买坟地嘛，一定很多人死人。如果耶稣那天说出来，那一定都出来了。
也是
我们主那天很做事都很清楚的，他只是叫拉撒路出来，没叫别人出来。他说出来，然后那很麻烦，在那个阳门那里，那个我们那天看那个叫38年的摊子起来行走，不也是相同的吗？那边躺着各式各样的病人，有的瞎眼的，瘸子的，各式各样的，血气枯干的。耶稣也没有说你们都好了，没有啊，耶稣只一个，就是38年瘫子。我常常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那天没有都医好，就一个？那么在这边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那天也没有主说，哎，今天你们运气都很好，都在这一块土地，通通出来吧。耶稣只挑一个。我们人的天真的想法会说，你要医嘛，通通把它医好了；要放嘛，通通把它从坟墓里面放出来，不是很有意思吗？啊，很有见证吗？对不对？我想，当然耶稣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原因，我们不一定都明白，我们不一定都明白。但是我想，你要知道，耶稣在这里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他都是一个见证，要告诉我们他是谁。因为耶稣来到地上是告诉我们，第一他是谁，第二他带我们走一条路，能够回复的家，这个是耶稣来的目的，对不对？至于是不是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疾病都把他医好，世界上的死人都要从死里面复活，这不是耶稣来的目的。如果耶稣来是为了治病，那么他应该像个医生一样，所有的病人通通医好。如果耶稣来是要叫死人复活，那他应该叫每一个人通通从坟墓里面出来。但是这不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他到底是谁，人应该跟他发生什么关系，人应该怎么样走一条真正的耶稣走的路，然后把我们带回到神原初的旨意里头去， 这是耶稣来到地上的真正的目的。当然这个目的跟人的目的一不一样的，人目的不一样，就跟出埃及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一批人不愿意进迦南地呢？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心目中想的跟神想的是两码子事情。神为什么带犹太人出埃及？不是因为他们怨声，他们怨声怨了400年了，那要如果怨声早一点可以答应，为什么？那要多等，那多再等800年也可以。可是为什么要等了400年能把他救出来呢？神带犹太人出埃及，不是因为犹太人的怨声而已，要远超过那个，因为由神的目的是要带犹太人出埃及，进迦南。但是犹太人的目的很简单，我们只要什么？脱离法老的暴政。如果他们能够脱离法老暴政，就是留在埃及也可以，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人心目中所愿意的，他只是解除自己身上的难题就可以了。我现在很痛苦，天天和泥作灾，在法老的暴政鞭打之下过日子，我苦死了，我的下一代也没有希望，我们八辈子不能翻身。所以从人的观点来看，他只是希望脱离法老的暴政，他哪里在乎进迦南呢？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人的需要是都是走讲现实的。我现在有问题，我生病，请你给我医病；我现在穷，求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儿子，求你赏给我一个儿子。这都是人在里面想，我跟上帝求什么？解决我的需要。但是神的观点跟人的观点就不一样了。神不是因为你们在埃及苦得要死，看你们可怜可怜，那把你们拉出来。如果神只是为这个目的，对他来讲很简单，只要把埃及那个皇帝怎么样毙了就完了嘛，不是就解决问题了吗？所以我们想事情跟神想事情完全不一样。神是有他自己的永远的旨意，他有他的目的，他造人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造的。他今天拯救犹太人是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的，所以神整个的计划是按照他永远的旨意来做事情。我们都是为着达到那个永远的旨意，今天我们第一被造，第二被拯救，第三被呼召，第四来跟随他，最后要达到神原初的目的。这个东西是人没有兴趣的，懂不懂这个意思？第一他造我们，第二他救我们，第三他呼召我们，第四他叫我们走一条路达到他父的旨意里头去，到荣耀里去。所以神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这个叫永远的旨意。他每一步在我们上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据于那个最终的目标而做的，他不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我们人做事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的，我们人走路也是，今天走一段，明天再看下一步再说。我们的神不这样干的，他整个的事情从头到尾通通看清楚了，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带我们过来。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为什么没有在那个池子那里叫所有的人病都好，他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放坟墓的时候叫所有的人都从坟墓里面出来？因为这个跟他的目的没有关系，跟他的目的没关系。神做事是朝着他的目标去做，那么我们如果照着他的旨意而活呢，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荣耀，经历神的作为。如果我们没有跟他的旨意发生关系，神就是医治我的病又怎么样呢？对神来讲又怎么样呢？神今天就是把你从坟墓里面放出来，你最后还是要回坟墓的，对不对？所以神不做浪费时间的事情，浪费虚功的事情。我们认为啊，你大家病啊通通把它医好，那么天天只要有一个人站在医院门口对所有的医院里面的人祷告，你们通通病好啦，那么通通好了，那又怎么样呢？所以人看事情只是照着我们个人的需要来决定神你应该做的，你应该做那个，应该做那个。神如果你没有做那个，你这个神就不灵，尤其没有救我，那你这个神就不行。所以这个都是人狭窄的自私的观点里头看这些神的作为。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这个眼光从自己脱离，被神带到一个更高的眼光，就是约翰福音做的事情，他把人整个的眼光从暂时，从局部把他拉到哪里，一开始他就说太初
比如到他拉到永远的里头，从最永远来看神整个的作为，神整个的计划，每一个步骤都是跟那个最高的旨意怎么样相联系的。那么这样每一件事情就有它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否则你我所看的永远是一个局部的东西，暂时的东西，你看不见那个大的宏观的图画。所以约翰福音的伟大就是它能够把我们从水平面拉到神的角度。我们平常看都在水平面看事情，他现在把我们拉到神的角度，整个看着就是个立体的。所以在那个立体的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耶稣整个的启示是超过空间又超过什么时间，超过空间和时间，这别的福音书你看不见的，只有在约翰福音里的，他就把这一个在宇宙中，在整个超过时间的里面，那一位伟大的神一步一步借着很小的这些事就启示给我们。你从这里你看到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十一章